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阿富汗 6.1 级大地震，伤亡攀升，至少280人丧命。为舒缓通胀压力以设关税，拜登计划和习近平谈话。29架共机绕台，为今年第三多。美国国务院促停止胁迫。德州小学枪击案，教室根本无锁，官员指警方应对失败。美日韩领袖计划在北约峰会会谈，共同商讨北韩议题。乔州、弗州和阿拉巴马州中期选举初选结果出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阿富汗帕克蒂卡省22号凌晨1:24发生规模6.1级地震，最新消息指出至少280人死亡，250人受伤。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由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甚至印度一带，方圆超过500公里范围都能够感到震动。在社群媒体亦都流传住灾区房屋龟裂、沦为废墟的画面。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指出，震央距离阿富汗东南部的霍斯特市46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非常靠近同巴基斯坦接壤地区。新浪新闻报道，震央300公里范围内有8座中大型城市，其中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距离震央大约179公里。半岛电视台报道，根据当局最新的通报，至少有100栋房屋损毁，有单位已经派直升机展开救援，但是灾区位置偏远，不容易达到。拜登总统星期二表示，计划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谈话，但是还未设定时间表。拜登周末曾经讲过，通话就可能在最近。美中领导人上次通话是在3月18号，当时拜登警告习近平不要对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施加援手。美国前总统川普曾经颁布措施，针对价值数以10亿美元计的中国入口货物加征25%的关税。加征这些关税目的是惩罚美国认为中国贸易行为不公平，而且加征的关税亦都是为了保护美国制造业界。此举虽然受到欢迎，但是美国通货膨胀飙升至40年高峰，拜登想尽办法压抑物价压力，并且表示考虑会撤销部分关税。拜习通话可能在近期举行，部分原因亦都是因为川普时代加征的关税期限将会在7月到期，除非要继续实施。6月21号，高达20架次中共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创今年到目前为止总共扰台数量的第三多纪录。美国国务院敦促北京停止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威胁台湾，重申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持久利益。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是美国持久利益，美方会持续协助台湾取得充足自我防卫能力，亦都会维系在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六项保证下的承诺。这名发言人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定，咁有助维持台海区域和平稳定。针对中方宣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1号在例行简报会上再次斥驳，他强调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咁意味着台海是公海自由的区域，具有国际公约保障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普莱斯说，台海的和平稳定对世界有长远的利益，美方认为这对更广大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极为重要。普莱斯表示，美国非常关注中共对台湾侵略性的言论和日益加大的威胁作为，未来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包括通过台湾海峡。德萨斯州公共安全局局长星期二在听证会上表示，上个月在尤瓦尔迪发生的小学枪击案，警方的应对行动是彻底失败，浪费宝贵时间找一条从来不需要的课室锁匙。5月24号， 一名少年持枪闯入乐伯小学揽射，19名学童同两名教师不幸丧生。今次是美国十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校园枪击事件。当小朋友在课室连续失去性命，10多名警员就在隔离两间课室外面的走廊白等。德州公共安全局长麦克洛星期二出席德州参议会举行的听证会时候说，枪手进入校园几分钟之后，警方就有足够的警力和装备来阻止凶徒行凶，但是就等了将近1小时15分钟才和这名18岁的枪手对峙。麦克洛说，警方的对应行动和1999年的科罗拉多州可拜伦高中造成13人死亡的校园枪击事件以来所吸取的教训背道而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预定6月下旬在西班牙举行领袖高峰会。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外交相关人士透露，北约6月29号和30号将会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领袖高峰会，美日韩三国领袖有可能举行长边会议。目前美日韩三国政府正在磋商安排，预料会谈主要是讨论怎样应对频频发射飞弹做出挑衅行为的北韩。报道说，美方对于美日韩三国领袖会谈的举行表现积极态度，今后的具体行程有待磋商，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将会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拜登、南韩总统尹锡悦这三人首度举行会谈。五月就任总统的尹锡悦有意改善日韩关系。日本读卖新闻20号报道，岸田文雄将会出席月底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领袖峰会，届时可能同南韩、澳洲、纽西兰的领袖举行四国领袖会谈。这四国都是北约亚太伙伴，期待加强合作，促成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实现，此举被视为针对中国。星期二，包括华府、弗吉尼亚州、乔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都举行了初选，其中弗吉尼亚州第二和第七选区的民主党掌控的议席有望被共和党人推翻。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候选人布里特就战胜对手，获得该州参议院共和党候选人提名，而华盛顿市的民主党市长包泽就有望赢得第三轮市长连任。综合美国媒体报道，共和党州参议员基根斯在当日的众议院初选击败了三位共和党竞选对手，赢得弗吉尼亚州第二选区共和党的提名。他将会在11月挑战争取连任的联邦民主党众议员卢里亚。基根斯在获胜之后的演讲表示，他的保守派理念帮助他赢得今次选举的胜利，而在11月的选举，经济问题会是他首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弗吉尼亚州人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已经对目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的天然气价格和生活费用，以及陷入困境的经济状况感到沮丧，并且强调现在是保守派重新掌权、结束民主党一党领导的时候。
俄罗斯扬言报复，美国说北约捍卫立陶宛承诺坚如磐石。联合国难民署说，明年重新安置难民的需求预计将上升。美房市筑顶掉头，成屋销售五月降至两年新低。拜登政府打算推新政策，要烟商大减香烟尼古丁含量。推进重大枪支管制立法，美参院公布法案文本。大陆南方多省洪灾，今年首次红色山洪预警。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于立陶宛近日停止令受到制裁的俄罗斯货物从俄罗斯本土过境到俄国加里宁格勒，遭到俄国扬言报复。华盛顿礼拜二对此表示，会坚定支持立陶宛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捍卫立陶宛的承诺。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告诉记者，我们支持北约盟邦，我们支持立陶宛，更明确地说，我们对北约第五条款的承诺坚如磐石。第五条款明确表示，对一成员国发动攻击等同于对全体成员国发动的攻击。 立陶宛是前苏联共和国，目前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国，是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最直言不讳的国家之一。自从俄罗斯于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令到东西方关系落入半世纪以来的新低。立陶宛为了因应18号起生效的欧盟新制裁，禁止建筑原料、金属、煤炭等特定的基本物品借由立陶宛境内铁路进入加里宁格勒州。俄罗斯外交部礼拜二亦都表示，已经就这种反俄限制召见欧盟驻莫斯科大使艾德勒，并要求立即恢复被货物过境至加里宁格勒州，否则扬言要做出报复。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估计，2023年全球将会有200多万难民需要重新安置到第三国庇护。这个数字比今年的147万人增加 36%。目前世界各地大约有2700多万难民，他们都是为了逃避战争、暴力冲突或者是迫害而成为难民，并因此需要国际保护。但一些难民尤其容易受到伤害，这些难民包括不能够返回自己国家的人，不能够在邻国安全生活的人，或有特殊需要和身体残疾的人。联合国难民事务发言人沙比亚·曼图说，重新安置难民是一种挽救生命的手段，可以保护一些难民。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最大，或者他们有特殊的需要，不能够在目前提供庇护的国家得到满足。他表示，在联合国难民署去年提出的需要重新安置的难民当中，有 37% 需要法律和人身保护，32%是暴力以及酷刑的幸存者，17%是面临危险的妇女以及青少年和儿童。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房屋销售经季节调整之后，折合成年率下降了 3.4%， 是541万套。这个销售量比2021年的5月份下降了 8.6%。4月份的销售量亦略微有下降，这个是自2020年6月以来最低的数字，当时正值中共病毒疫情的最初几个月。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报道，目前的利率大约是 6%。 利率的上升加上房屋价格的快速攀升以及供应量的持续偏低，都给买屋者的负担力带来了三重打击。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对此评论说，我确实预计房屋的销售量会进一步下滑，变得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所带来的影响还未完全反映在数据中。不过目前全美房屋的销售速度依然很快，房屋挂牌之后在市场上平均只停留16日，这个是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最低纪录。而全现金销售亦占所有销售的 25%， 占比仍然相当高。据拜登政府计划宣布的一项新政策，要求美国烟草商将香烟中的尼古丁含量降低到不会成瘾的限度，此举对烟草业造成重大打击。不过如果成功，这项政策可望在今个世纪末前挽救几百万人的生命，并塑造一个香烟不再令人成瘾和引发衰弱疾病的未来。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拜登政府可能最快今个礼拜就会宣布这项倡议。率先披露消息的华尔街日报补充说，当局将要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制定并发布相关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可能受到业者的质疑，整体进程预计需要消耗几年的时间，而未来的政府如果对这项目标不感兴趣，亦可以加以推翻。据疾病控制管理中心的统计，美国成年人吸烟的比例大约是 13.7%。 虽然美国吸烟的人数比不上欧洲，人均指人数多年来持续下降，但是仍然导致美国每年有48万人死于烟害。礼拜二晚间，国会参议院两党立法小组发布了几十年来第一部重要的枪支管制法案文本。 呢项法案亦系国会对德州同埋纽约州震惊全国嘅大规模枪击事件嘅回应。美国国会上次颁布重大枪支管制措施已经系29年前。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表示，两党小组已经就提案嘅细节达成咗最终协议。根据一份声明，呢项长达80页嘅法案称为两党安全社区法案，将加强21岁以下枪支买家嘅背景调查，提供资金支持各州嘅红旗法，打击枪支贩运，改善学校安全同心理健康服务等。呢项法律亦将堵塞所谓嘅男友漏洞，扩大当前禁止家庭施虐者购买或拥有枪支嘅禁令，允许当局阻止那些被判定对未结婚的伴侣有虐待行为的人购买或者拥有枪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两党合作的枪支安全立法将拯救生命，虽然它不是我们想要的一切，但这项立法是迫切需要的。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则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立法是一个合理的方案，并承诺他本人将会给予支持。印度和邻国孟加拉近日遭遇几年来最大的降雨，在两国至少已经造成59人死亡，900多万人仍然等待救援。在中国的南方亦出现暴雨，多个江河水库水位超警戒。预计未来几日，从广西、广东到湖南和浙江等多个省份还会有落雨。所以中国气象单位发布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中国南方近日豪雨成灾，单是今个月湖北省就至少有21人死于洪灾。福建省的松溪县单是18号一日，累计雨量就超过225.6毫米，成为刷新当地纪录的史上最大洪水。中国气象局统计指出，单是从5月初到6月中这一段时间，广东、福建和广西的平均降雨量是自从1961年以来最高的。南露北旱，情况严重，不单止破坏农作物生产，影响居民的生计，就连整个农业产业链亦都遭到波及，包括粮食生产和仓储，以及尤其影响至蔬菜、水果和猪脊的生产和运输。